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。咱们在看历史的时候啊，经常会发现一个现象，就是绝大多数的政权都会去争当所谓的正统。当然了，这个正统的表达经常会比较抽象，是吧？咱们举一个具象化的例子啊，这个东汉末年，袁术就从孙坚那抢来了传国玉玺，以此为自立称帝的基础。而袁术最有名的一个形象，就是在临死前还要抱着这个传国玉玺不肯撒手，是吧？包括这个王莽篡汉，其中有一件大事儿，就是找他姑姑王政君要传国玉玺，是吧？这玩意儿不只是一个印章这么简单的啊，在当时这就是象征着一种正统性，也就是一个政权的法统。在一般人的理解中，这天下不就应该是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吗？是吧？进入乱世之后，可不就是弱肉强食，谁拳头大听谁的吗？但是如果一直强调乱世之下弱肉强食的规则，那么结果就会是今天你拳头大，大家都听你的，然后明天冒出来一个拳头比你大的，大家又改听他的，这么一直打下去必然是永无宁日，是吧？这样的话谁都没有好日子过。所以说要稳固统治，就需要去给下面的人一个解释，凭什么我能当老大，是吧？那就因为我有法统。咱们话又说回来，这个和什么经济军事相比，这法统显得虚无缥缈，是吧？那为什么人人都要争这个东西？今天咱们就来聊聊法统这玩意儿。在人类历史还处于早期阶段的时候，法统的解释也是原始信仰的一部分啊。我是自然选出来的统治者，我的权力来自于自然，所以你们要敬畏自然，连带着一起敬畏我。像中国商代基本上就是延续了这个逻辑啊。为什么说商人重鬼神，喜欢搞祭祀，是吧？用的青铜器都花里胡哨的，因为他们的法统就来源于这里。正所谓国之大事，唯祀与戎，其中这个祀就是起到一个明确法统的作用。只有明确了法统，才能给这个政权合法化，让各方都承认，是吧？等到周灭了商，又提出了一套新的法统论调。毕竟商的那一套法统论调太过于虚无缥缈了，是吧？你今天可以说你是鬼神选的统治者，那明天我给你灭了，我也可以这么说，对吧？所以周人选择将法统与血统绑定，这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宗法制啊。在这个宗法制里，你在政治上的位置是由你的血统决定的。你能够成为周王，是因为你是上代周王的嫡长子，你爸爸又是你爷爷的嫡长子啊，这么一代代的往上追溯。你要是庶子或者不是长子，那你就不能继承你爸爸的位置，就只能往下降，是吧？王室的出去当诸侯，诸侯家的出去当卿大夫，卿大夫家的出去当事啊，就是这么一级一级的往下传的。当然了，商的这一套东西也没有完全被丢掉，咱们中国古代重视祭祀的习惯就是从商人这儿继承的。周王自称天子，是吧？这个叫法呢，其实就是一种法统的象征，意思就是我是代天行事，我的权力来自于上天。当然了，后面周乱也就乱在了这个血统问题上，是吧？周幽王带头破坏法统，废长立幼，最后导致了申侯尹、犬戎入关，攻入镐京，平王被迫东迁，由此王室的影响力大幅衰微，天下大乱。后来等到了春秋战国时代，法统反而是最不重要的东西，毕竟大家都已经打翻天了，谁是正统已经不重要了，是吧？大家都凭拳头说话，所以就连楚国、秦国这样的边缘政权都能参与到争天下的行列里了。然后等到秦灭六国统一天下的时候，法统这个事儿就又成了问题。咱们都知道，这秦国和周王室属于是八竿子打不着的，总不能舔着大脸说自己是周王室嫡系，自己的法统是从周这儿来的，是吧？这东周还是被秦给灭了的，所以你肯定不能这么搞。那秦始皇又是怎么构建新的法统的呢？是吧？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啊，就是这个秦始皇嬴政用了战国流行的五德忠始的理论。他说周是火德，秦是水德啊，秦代周就是水克火，这就是周的天命转移到秦这儿了。其次，秦始皇又提出了所谓的天子神位、天地共寿的理念啊。他统一六国以后，就搞泰山封禅、刻传国玉玺等等仪式啊，把自己和天地神明绑在一起，神化自己的权力。不过，在当时秦始皇拿来用的五德忠始理论，只是各种流行学说中的一种，还不是什么绝对主流。而且在秦始皇这儿，比起他构建起来的行政官僚制度，法统根本谈不上系统化。 就比如说秦始皇管自己叫始皇帝，是吧？结果到他儿子这儿只能叫秦二世。在秦以前，周天子也有称号，比如什么文王、武王，是吧？结果到秦统一以后，把之前的那一套废了，但是又没建立起一套新的，所以就只能是蜀数了。也许就是在这种对法统的焦虑之下，加上对权力的贪恋和对死亡的恐惧，秦始皇晚年才拼命的寻求长生不老之术，是吧？等到了汉武帝时期，随着阴阳学和儒学的进一步融合，武德忠史说也就得到了朝廷的大力背书。这一套理论起源于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邹衍，他认为世间万物是由金木水火土这五行构成的，王朝得以建立的基础是上天授予其五行中一德，统治者受命于天而成为天子，而当统治者的德行衰微无法继续统治时，便会被五行排序里代表下一德的新王朝取代。这一套理论早在战国末年就已经广泛传播了啊，比如说秦就针对周的火德自称是水德，是吧？但是到了汉的时候，究竟是继承周的火德还是延续往下，一直都是众说纷纭。有人说秦暴虐无道，国祚太短不配算进来，所以汉还是要继承周的火德。也有人认为汉灭秦掌握天下，所以应该针对秦的水德自称为土德，是吧？最后在武帝时期，儒生吸收了这一套阴阳家的理论，这才把武德始终说给体系化，明确了汉乃是土德，以土克水接替秦来执掌天下，理所应当。武德忠史说相当于是将统治者代天行事的法统给体系化了啊，王朝的更替可以用武德循环来解释。到了王莽那时候，又将武德忠史说里面的属性相克改为相生啊，以前是水克火土克水，后来改成了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生水，水生木，这么一套循环体系。这套武德法统再结合从周继承来的嫡长子继承制，在中国一传就是上千年。有了武德忠史说这一套理论，还有另一个问题需要解决，那就是这法统怎么垄断，是吧？总不能今天我宣称我正统，明天又冒出来一个别人宣称他是正统，今天我刚称自己是土德，然后明天就跑出来一个人说他是金德，然后他克我，是吧？那不就完蛋了吗，是吧？所以说各个王朝都试图垄断解释权啊。咱们说为啥古代要尽可能的拉拢读书人，正是因为这帮人有文化，他既能给你解释法统，也能给你推翻法统，是吧？在古代尤其是印刷术还没那么成熟的时候，十里八乡没几个识字的，所以就是为什么那时候的人读过半部书就能混去当官，那时候文化真的是太稀缺了，你光是能识字就意味着你已经领先别人一大截了，而这些有文化又识字的人自然在文化上是绝对的垄断，是吧？基本掌握着话语权，你想构建一套法统，你就必须要仰仗他们，不能给他们惹毛了，是吧？因为这帮人不管说啥，底下的小老百姓都会听。今天这帮文化人帮你解释法统，对着你山呼万岁，那这帮老百姓也跟着山呼万岁。要是明天冒出来一个人说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，这小老百姓不识字，是吧？他哪儿懂什么法统政权，谁给他好处他就拜谁。咱们看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农民起义，只要到了文字上，甭管是起草檄文还是喊口号，一定要用某种手段去挑战现有的法统。比如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，就是这个黄巾起义里喊出的那句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，是吧？就是典型的挑战法统。而且咱们都知道黄巾它本身就是一个宗教意味很重的东西，在这个光武帝建立东汉以后，认为汉应该是火德而非此前武帝认可的土德，张角以黄巾为标志，其实就是标榜我是土德，火生土，应该由我来接替你汉室统治天下。不过张角的起义失败了，反倒是曹操的儿子曹丕人用武德相生的这套理论改制，建立了曹魏政权，还把自己的年号定为了黄初。当然了，中国历史上也有完全不吃法统这一套的政权，是吧？那就是蒙古人，像是此前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，比如鲜卑或者是匈奴，他们多少都吸收了中原的法统，认为自己也是武德忠史里的一员。而对蒙古人来说，这个中原法统没有任何意义， 蒙古人只认成吉思汗血脉的这一套法统，而且不是说只要你是铁木真的儿子，你有黄金家族的血脉，你就能继承汗位的。当时蒙古帝国还保留着早期部落联盟的传统，选部落共主的时候，你需要通过忽里勒台大会，大家都选你，你才能当大汗。这个传统制度呢，就给蒙古帝国的分裂埋下了伏笔啊！这个成吉思汗一死，他那几个儿子就为了汗位大打出手，所以从结果上看，蒙古人也是起得快散得快，是吧？从成吉思汗崛起到几个汗国各自为战，也就不过三代人。即使是存续时间最久的元朝，寿命也不到百年，而且期间还有大量的内战，尤其是两都之战。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元朝完全没有成体系的继承人制度，是吧？原分化成文宗和天顺帝两支政权，法统互相不认，然后人脑子打成了狗脑子，最后元的衰退与退出中原也是在所难免的事儿。除了咱们提到的这些成体系的法统理论之外，中国历史上的王朝还有一项宣示法统的手段啊，那就是修史。不过在秦大一统之前，还没有哪个君主可以拥有绝对解释历史的权利。当时人们还都信奉周礼，君臣之间权责对等，所以那时候的史官可以做到秉笔直书，保持中立。最有名的那个故事就是齐国大臣崔杼杀了齐庄公，立了齐景公，然后自己当国相掌权。负责记录的太史直接写了五个字，崔杼是齐君啊。这个崔杼一看就火了，直接给人太史杀了，换了一个人。结果呢，第二个人也这么写，于是就再杀再换人啊，然后一连换到第四个太史，最后这个崔杼也怂了，也不敢再杀了，所以一挥手啊，干脆就这样吧。咱们在前面讲到说这个读书人有威胁，是吧？在修史这块呢也是一个体现啊，当时人写这个史书你是干涉不了的，解释权在人家那儿。到了秦朝统一天下之后，每个新上台的朝代都得把前朝的历史重新写一遍啊，因为只有把前朝的事儿写清楚了，定下来了，你才能在文化上证明本朝接手这个天下是名正言顺的。既然是给前朝修史，我对于前朝的事儿怎么解释，我给前朝下什么评价，它就会被记在正史里传给后人。这个修史其实就是一种定性权啊，谁掌权谁就能决定历史该怎么被解释被记住。所以说历朝历代都把这个修史当成是一项重大工程啊。只不过在唐代以前呢，这些官修史书都属于宫廷密档，能留下来的大部分都是私人编纂的史书，像司马迁的《史记》、班固的《汉书》、陈寿的《三国志》都是私人编纂的，是吧？当然了，这些书要是被朝廷知道了，也会收归国有。比如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原本就抄了两部，一部藏在自己的家里，另一部就藏在宫廷。两汉四百年间，司马迁的《史记》都是禁书，哪怕是王公贵胄想要看《史记》，那也需要朝廷的批准。到了唐开始，这事儿就更进一步了。啊，伴随着造纸术还有印刷术的成熟，书籍就可以大量的传播，再加上科举制度的完善，读书人想要过上好日子，想活得有人样，就需要依附皇权。于是乎修史就越来越成了朝廷对前朝的一种法统上的确立，不仅仅是记录前朝干了什么，还得有一个官方定性啊，这事儿干得好不好，这皇帝是明君圣主还是昏庸无能，这么一来就可以给自己一个解释，比如说这个前朝末代君主昏庸无能，或者是受小人蒙蔽，然后呢我是替天行道，继承他们家的法统。就比如现在被人吹的最高的一个皇帝唐太宗，是吧？就是咱们如果只看历史的话，他干的事儿咱们肯定也不能说全盘否定，是吧？但是昏庸的事儿是真没少干，其中最大的一个呢就是天天对修史这事儿指手画脚啊，那前朝他必须是隋炀帝得位不正，昏庸无能，导致天下大乱，所以我唐朝是顺从天意取的天下。具体到个人来讲，就必须是我哥哥我弟弟天天要害我，我是被迫反击，不得不给他俩弄死。从太宗这儿开始就给自己塑造了一套合法性，给自己套了一层皮，是吧？但是这个头一开后面就都是这样了啊！咱们看二十四史，在唐以前几乎全部都是个人修史，在唐以后除了一部欧阳修自己搞的新五代史之外， 全都是官修，是吧？目的呢，就是为了给朝廷找话语权，给前朝的事儿定个调。包括后面清修明史，这个趋向特别明显，必须得把崇祯写成一个刚愎自用的人。他把手下这些能沉沙的沙，贬的贬，所以不得人心。包括最有名的那个袁崇焕案，在清修的明史里，清廷给自己曾经的对手袁崇焕捧到了天上。就连乾隆都表示过，袁崇焕虽然与清朝为难，但是他忠于职守，他被杀就是因为明朝皇帝昏庸，所以值得怜悯。其实说白了，捧袁崇焕就是为了踩崇祯，是吧？他刚愎自用，昏庸无能，这样的话我清朝入关取代朱明王室才顺理成章。当然了，像法统这东西吧，不仅只有中国讲，国外也讲。日本最开始天皇是自称，意思是天照大神的子嗣，我是神的后代，我的法统来自于神权。到后面天皇不好使了，然后这个武士抬头，人家也有自己的说法，是吧？我是袁氏的后裔。其实这个所谓的袁氏呢，也是天皇旁支的一条，是吧？但是我就是要有高贵的血脉，这样才有权力开幕府，当征一大将军，像德川家康，是吧？人松平家真往上追，其实也就是三河地方的国人众和武田家这种地方的嫡流没办法比，也就是到了家康这一代，人做大了，成了大大名了，这才往后着吧，是吧？就算是着不，也得往袁氏上着吧。像我之前推荐的那个大和剧《魁三代》里面，人家德川家康、德川秀忠两父子，在就任征夷大将军的天皇谕旨中，还有对朝鲜外交往来的书信里，自称都不是德川，人叫袁家康、袁秀忠，意思就是我是袁氏嫡流，这样才配当将军，是吧？包括这个丰臣秀吉为什么没当成将军，跑去当了官白，是吧？就是因为众人皆知他是泥腿子出身，他就是被织田信长一步步提拔上来的，这个东西谁都糊弄不了。丰臣秀吉还找这个足利义昭商量，说给人家当个儿子，是吧？咱们现代人想想那场面都觉得好笑。丰臣秀吉和足利义昭其实是同一年出生的，义昭还比他小半岁。按理说秀吉后来做到了天下人，已经是日本最有权势的人了，是吧？竟然主动跑来要给一个没权没势的流放将军当儿子，结果足利义昭还不愿意，说我堂堂足利家的人，我才看不上你这个从尾张出身的乡下人，是吧？所以最后丰臣秀吉实在没辙了，这才跑去找天皇要了一个官白当。同样的呢，咱们看欧洲啊，就比如神罗，是吧？咱们老说这国家一不神圣，二不罗马，三不帝国，结果给自己起神圣罗马帝国这么个名，为什么硬要在名字里加罗马这么个名，是吧？那就是试图在法统上着不啊，我是罗马皇帝正统啊，包括这个沙俄也是，人家也要着不，我是第三罗马，是吧？有人问你凭啥自封罗马，是吧？人沙皇也有话说，我祖宗伊凡三世娶了拜占庭的索菲亚公主，我们罗曼诺夫的皇帝都有拜占庭的血统，而且拜占庭帝国的信仰是东正教，我们沙俄的国教也是东正教，沙皇是东正教的守护者，从血统到宗教，沙皇怎么说都有理，是吧？你甭管别的国家认不认，反正他自己得给自己找理由。像有的欧洲国家就算不从罗马这里找，那也得从之前的王朝上找，是吧？就比如说法国，现在咱们把法兰西王国分成三大王朝，卡佩王朝、瓦卢瓦王朝还有波旁王朝，是吧？其实后面俩王朝从法统上还是宣称自己为卡佩王朝的接班人啊，一直到路易十六啊，人法王签全名的时候也要把卡佩这个姓氏带上，这就是一种法统上的象征，我的权力继承自卡佩王朝，所以我理所应当的是法兰西的国王。进入近现代以后，伴随着宪法概念的普及，一个政权的法统不再是大义或者血脉，而是转向为宪法。就算是英国这样的君主立宪制国家，也是宪法压着国王，是吧？像美国这种共和制国家啊，每次总统宣誓一定会说这么一句，我将行使宪法带给我的权利。那意思就是说我法统的正当性来自于宪法，是吧？而一个国家的宪法应该对这个国家的全体国民负责，如果有人能凌驾于宪法之上，甚至任意拿捏修改宪法，那么这样的宪法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权威性， 所以在一些领导人权力高于宪法的国家，很显然他们的法统不能基于宪法来，还是得靠血统和一套抽象的理论来支撑啊，比如什么宗教、民族、大义、共同敌人之类的，是吧？咱们别看法统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，但是它起到的作用可真不小啊！可以说正是因为有法统在，所以有秩序的统治才能延续并且继承，是吧？当我们理解了法统，我们才能理解人类的政治。好了，今天就先聊这么多，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加入会员，报名游学，谢谢大家啊！